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这个前一阵子委内瑞拉马杜罗的事儿还没落定啊，川普呢又一次在国际上搞了个大事儿，是吧？他宣称要拿下格陵兰岛。当然了，这也不是他第一回这么说了啊，早在2019年的时候，川普就对记者说想要买下格陵兰。然后这个川普刚开始第二任期的时候呢，这事儿又被翻出来说，根据川普的说法，这格陵兰对于美国来说是核心国家利益所在啊。但是呢，这就让人好奇了，是吧？这个格陵兰岛虽然是世界最大的岛屿，但同时也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低的区域之一。整个岛上里外里不到4万的人口啊，绝大部分都是极寒地区，根本不适合人类居住啊。那么这样一个苦寒之地跟美国的国家利益有什么关系？其实您别说，还真有啊。不过呢，这事儿不是在当下，而是得往前追溯，追到这个二战时期啊。而到了冷战的时候呢，不只是格陵兰岛了，整个北极圈都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的重点。那么这两个超级大国究竟是为啥看上了这么一个天寒地冻的地方，是吧？他们又干了什么事儿啊？咱们这期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在20世纪以前，北极圈因为天寒地冻，再加上那时候的科技不够发达啊，甭管是飞机还是船只都难以穿行，所以甭管是开发价值还是交通价值其实都不高啊。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都不会正眼看这个地方，更别说什么战略价值了。之前呢，我讲过一期这个北极航道啊，专门讲过这个问题啊。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搜一下。1867年美国以720万美金的超低价格从沙俄收购阿拉斯加的时候，当时美国很多人的观点还是觉得买着烂地方到底图啥，是吧？一直到二战，北极圈附近的各种活动都非常有限。只有二战时期美国在格陵兰岛建过军事基地啊。1940年纳粹德国1小时22分速通丹麦本土，格陵兰岛虽然孤悬海外，但也有被纳粹入侵的危险。于是乎，丹麦的驻美大使就和美国签了一份秘密协议啊，让美国人保卫格陵兰岛。从1941年开始，美军陆续在岛上修建了图勒空军基地、气象站和广播电台啊，并以格陵兰岛为基地，在北大西洋猎杀德国潜艇，保护大西洋航线。随着二战结束，人类科技的突破啊，尤其是核武器的出现，是吧？北极圈的价值呢，也就此体现了出来。在冷战时期，美苏争霸的一大焦点就是核竞赛啊，两边都需要找到一个地方，让装载核弹的导弹和轰炸机以尽可能短的距离打到对方本土上。而美苏之间最短的路径正是走北极圈，对吧？再加上当时破冰船和飞机科技的成熟啊，人类往北极圈进行稳定的运输也不再那么困难了。所以美苏之间自冷战开始就围绕北极圈展开了诸多争夺。从1946年开始，美国的 B-29 轰炸机就在极地地区进行了每周两架次的定期考察啊，考察内容包括地形、冰面特点、飞行员和飞机对北极气候的适应能力等等啊，以此呢作为一个在北极圈内设立军事基地的参考。随着对于北极环境的掌握，美国逐步推进，在50年代于北极圈内陆续建立了5个观测站，用以侦测苏联的动向。苏联看到美国把手往北极圈里伸啊，也不甘示弱，是吧？于是在1948年也派人前往北极圈进行考察。而且呢，这个苏联本着美国人干的我都要干，美国人没干的我也要干的原则啊，美国人修观测站这手笔太小了，是吧？苏联要修就得修个大的。于是在1950年苏联没经过详细的考察，便敲定了在北极修建机场的计划。当然了，苏联这么急于在北极建机场，除了一贯的粗枝大叶决策以外，还有他自己的理由。当时的美国空中加油技术已经趋于成熟了，飞机能空中加油就意味着战略轰炸机的续航能力与打击范围可以大幅延展，就算是从美国本土起飞也一样能把核弹丢到苏联这儿，是吧？但苏联当时还没掌握空中加油技术，战略轰炸机够不到美国本土，所以必须在自己和美国之间修建机场啊，让战略轰炸机能在中途加上油。然而这就有一个问题啊，在北极圈修观测站是一码事儿，修机场完全是另外一码事儿，对吧？咱们都知道，机场对于地面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那就更别说是起降重型轰炸机的机场了。 最开始苏联在修建第一个北极关测站的时候，机场的跑道就是按照起降重型轰炸机的标准铺设的啊。结果第一次让图四重型轰炸机降落的时候，在重压之下，周围的冰层甚至开始往外涌水。后来随着飞机的频繁起降，跑道下面的冰层有一部分逐渐分裂成了几块浮冰啊，给飞机起降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啊。苏联轰炸机起飞过程中很容易一猛子扎进水里。而苏联解决浮冰的手段呢，也是非常的简单粗暴啊。他们决定找一块冻得结实一点的地方修机场。为此，苏联在1956年修建了最新的极地6号考察站啊，名为考察站，实际上就是一处军用机场。这块地方最低温度能达到零下50度，冬季的时候附近冰层最厚的地方能达到13米啊。根据这个苏联专家的构想，如此厚的冰层应该就不会分裂成浮冰，从而影响起降了。然而事与愿违，到了夏天，冰层该薄还是薄，是吧？一样承受不住多次的飞机起降。就在1958年机场投入使用的第三个年头啊，一架图十六轰炸机因为失误降落在了浮冰层，直接就导致了这架飞机进退两难，无法返回基地，最终只能废弃。一年之后，又一架图十六轰炸机降落到了浮冰层上啊，最后机组成员迫不得已在撤离后把飞机炸毁。进入60年代后，随着苏联也掌握了空中加油技术，再加上战略弹道导弹的出现啊，苏联总算是不再需要高成本高风险的极地机场了啊，在北极圈的机场自然也就随之废弃了。而在60年代，美苏在北极圈的竞争从空中转移到海里啊，双方都在北冰洋部署了核潜艇。核潜艇这东西吧，本身也属于是战略和打击的一环啊，平常隐蔽在海里，有需要的时候浮上海面，就能作为战略弹道导弹的发射平台，是吧？可以说是当时非常理想的和威慑手段。在这方面依然是美国领先一步啊！早在1954年，美国便下水了第一艘核潜艇鹦鹉螺号啊，这艘核潜艇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艘实际抵达北极点、横跨北冰洋航行的船只。随着鹦鹉螺号在技术上的成熟啊，1957年，美国将两艘建造中的攻击型核潜艇改造为战略导弹潜艇啊，并且后续还没开建的核潜艇全部改为能发射战略导弹的型号。1959年，第一艘改造完成的核潜艇下水列装，也就是乔治华盛顿号啊。随后的一年里，美国又陆续下水了五艘同级的核潜艇。美国在核潜艇方面的领先呢，也是刺激到了苏联，是吧？尤其是乔治华盛顿号下水以后啊，苏联高层被这种大杀器的威胁所震撼，它能神出鬼没，在任意海域向苏联发射核武器，对吧？简直是防不胜防。为此，苏联在核潜艇研发方面投入了巨大资源啊，最终在1959年，苏联用了半年的时间硬着头皮弄出了自己的第一艘战略导弹核潜艇 K19 号。虽然这 K19 号达到了它的设计目的，能开得起来，而且还能打战略弹道导弹啊，但是性能呢全面落后于美国的乔治华盛顿级啊，就连导弹发射井都是苏联人把现有的陆地发射井给改小之后硬套上去的。K19 号自下水之后问题频发啊，首先它虽然敢在1959年下水，但是有大量的技术问题有待解决，所以一直拖到1961年4月30日才正式列装给军队。就在它列装之前就出过两起事故啊，一次呢是士兵在装填导弹的过程中被水雷撞死，还有一次呢就发生在它列装前半个月啊。 K19 号在北冰洋航行的时候差点和咱们刚刚提到的鹦鹉螺号相撞，而就在它列装后不到三个月啊 ，K19 号的核反应堆还出了问题，差点全艇完蛋，是吧？最后是艇长组织了七个人作为敢死队，硬是修好了 K19 号的反应堆，这才使得全体成员捡回一条命。经历过这个反应堆大灾以后啊，在1969年 K19 号在巴伦支海域与美军的小鲨鱼号潜艇相撞啊，两者都严重受损。1972年 K19 号在加拿大附近海域航行时，内轮机舱燃起了大火啊，造成了28名水兵死亡，这也是全世界非沉没核潜艇事故中殉职人数最多的事故。因为这个 K19 号实在是太多灾多难了，是吧？于是他在西方国家呢获得了一个寡妇制造者的外号啊。纵使如此多的事故，苏联还是坚持造了七艘同级的核潜艇，并且全部划给了北方舰队指挥。在苏联人眼里，这兵死了可以再招，潜艇没了可以再造， 是吧？但是北极圈内的控制权没了，可就抢不回来了。所以，就算搭上再多的物资和人力，也要跟美国争夺在北极圈内的控制权。咱们前面提到了，美国在二战的时候就在格陵兰岛上修建了军事基地，对吧？等到了战后，丹麦加入北约，全靠美国这个大哥罩着自己，自然是同意美国继续在格陵兰岛上驻军了。而美国有了格陵兰岛之后，对苏联人的威慑力也是大大增强啊！尤其是到了1962年，美苏之间爆发了古巴导弹危机，美国思来想去，为了留一个反击苏联的后手，提出了一个世纪营的计划啊。简单来说呢，就是把格陵兰岛变成苏联人的古巴啊。美国人打算在冰面下挖一个大型隧道，然后把自己的弹道导弹偷偷的藏在里面，只要苏联方面敢动手，美国人的导弹就能从格陵兰的冰层下面破冰而出啊，砸向克里姆林宫。当然了，这个计划最后因为种种原因不了了之了啊。虽然美国人的世纪营计划破产了，但是咱们也能看出来这个格陵兰岛对于美国的战略意义有多大，是吧？美苏之间在北极圈的争霸，在不经意之间还养肥了一个欧洲国家啊，这就是冰岛。在二战前，冰岛也是个欧洲人不会正眼看的火山岛，结果呢，在冷战里它的价值一下子就体现出来了。美国军方认为北极圈附近的北欧国家处于在苏联进攻北美大陆最近的海空通道上，尤其是冰岛、格陵兰岛还有斯匹茨贝尔根岛这几块区域，如果上述地区一旦被苏联打了下来啊，苏联将会以这几块地方为基础进一步攻击美国本土，是吧？到时候纵使欧洲大陆能守住，美国一样会受到直接威胁，因此美国必须设法控制这些地区。在这其中，冰岛尤其受到美国的关照，这是因为它跟另外两个岛不同啊。格陵兰岛呢属于丹麦啊，斯匹茨贝尔根岛属于挪威，而这个冰岛呢则是独立的国家，是吧？更容易遭受共产主义的渗透。为了不让冰岛倒向苏联阵营啊，这个马歇尔计划里给冰岛提供了数量惊人的经济支持。20世纪50年代，冰岛那时候的人口不过15万，但前前后后从美国拿到的经济援助足足有4300万美金。除此以外，美国还给冰岛修建了很多设施，诸如港口、医院、学校等等大量基础设施。这些投资与建设也成为了冰岛迈入发达国家的基础啊！冰岛呢也如美国所愿加入了北约啊，并且让美军在当地建立了军事基地。但与此同时，冰岛也没有完全倒向美国这一侧啊，而是采取了两头吃的策略，是吧？美国的肉要吃，苏联的肉也要吃。苏联一直在努力的让冰岛脱离北约，加入自己的华约啊。冰岛虽然到最后都没有松口，但是在明面上从来都是一副我考虑考虑的姿态。如果换作别的国家，苏联也不一定下多大的功夫，是吧？但是冰岛它的地理条件太特别了，苏联哪怕只有一线希望也不愿意放弃。早在50年代，冰岛与苏联就达成了一笔贸易协议啊，每年冰岛的渔获产品有将近三分之一的量都是卖给了苏联。苏联本身呢，其实并不缺北冰洋的渔获，是吧？这笔贸易主要就是为了给冰岛面子啊，冰岛呢也是从中赚得盆满钵满。1957年，苏联更是直接给冰岛提供了等值2500万美金的贷款啊，并且在后来冰岛与英国的鳕鱼战争里，苏联无条件的支持冰岛。咱们现在叫这个鳕鱼战争，其实呢就是冰岛和英国关于渔业权展开的争夺啊，有冲突但是没有大规模的动武。两国从1958年争到了1961年啊，最开始冰岛船少人少，根本斗不过英国，是吧？英国先后动用了38艘军舰给渔船提供庇护，光是这个驱逐舰就动用了17艘啊。而冰岛呢只能调动6艘巡逻舰，但冰岛在北约内的地位实在是太特殊了，是吧？对于美国来说，要是冰岛脱离北约，扭头跟苏联穿一条裤子，那问题可就大了去了。这无异于苏联的枪口直接顶到了自己的脑门上，是吧？而苏联呢也试图在这件事情里卖冰岛一个人情啊，所以就出现了两个超级大国都站在冰岛这边的神奇情况。英国虽然对上冰岛优势很大，但奈何不住这两个大国都支持冰岛，对吧？尤其是美国啊，最后在北约内部的斡旋下，英国对冰岛在渔业方面全面让步。 冰岛借助冷战里的这种两头吃的战略，成功的为自己争取到了足够的发展机会啊！首先是从英国那儿争来的渔业，然后又有自身的地热能源以及美国投资带来的高新科技产业。在20世纪末，冰岛成功的从一个曾经鸟不拉屎的极寒岛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啊！这背后自然离不开美苏在北极圈的争霸。而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失去军事竞争对手的美国也逐渐放弃了冷战时期的极圈战略，不再追求在北极圈扩张影响力。在最多的时候，美军曾经在格陵兰岛上驻扎了超过10000人啊，在冷战之后，这个数字迅速缩水到了200人。现如今川普又提起这个格陵兰岛啊，有一些人呢将其作为冷战思维的复苏，认为美国想要重新拾起当年的极圈战略。其实不对啊，这个川普说要买下格陵兰岛更类似于1867年美国买下沙俄的阿拉斯加。当时的国务卿威廉·亨利·希沃德属于是高瞻远瞩啊，他看出了阿拉斯加对美国的战略意义，是吧？这个地方不仅是通往亚洲贸易的战略要地，而且还能帮助美国制衡英国在太平洋的影响力。咱们再看这个格陵兰岛啊，近十几年以来，像俄罗斯和一些近北极国家在这个范围的活动越来越活跃，对吧？这对于句句不离美国优先的川普和重新在北极确立美国主导地位的马嘎内阁来说都是不能容忍的。而格陵兰岛作为北极门户，直接关系到美军的防御和军事投射能力，对吧？首先来说，这格陵兰岛在北大西洋北部，是俄国北方舰队进入大西洋的咽喉要道。再一个呢，就是甭管是俄国还是东方大国，想用陆基弹道导弹打击美国，距离最短最难被拦截的路径就是北极。所以只要美军基地还在格陵兰，美国就能提前侦察俄国人的导弹、潜艇和飞机活动啊，给美国本土留出预警和防御准备的时间，从而保护北美本土安全。不过呢，美国现在只有格陵兰岛基地的使用权，主权还在人丹麦手里，是吧？川普和他的内阁团队认为必须完全控制格陵兰岛，美国才能大规模的部署金琼这样的导弹防御系统。但问题是，人丹麦可是正经的北约成员国，是美国的盟友，对吧？你逼着自己的盟友交出领土，这事儿简直是闻所未闻。现如今这事儿也引发了其他北约成员国对美国的明显不满啊！在最近的达沃斯论坛上，欧洲各国都没给川普好脸色，北约现如今也有了决裂的危机。看到欧洲这么不给面子，是吧？川普呢也是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扭头就换了个说法啊，不用武力逼着人交出来了，改成拿钱买。其实咱们看冷战里冰岛的发展就知道，是吧？你要真的想确保美国在格陵兰的利益，那就应该给人经济援助，给人建基建，对吧？这样人自然真心拥护你。你这一上来不是武力夺取，就是要拿钱买啊！这思维和巧取豪夺的强盗有什么区别，是吧？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啊！